持收听东明会客室，
明会客室
准时收听东明会客室。各位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东明会客室，我是节目主持人王东明。不知道你身旁朋友有没有很多是负面的讲叫不务正业，正面的讲是多才多艺，也就是说他过往的学经历跟现在做的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哎，坦白说我也是这样子的人啊。那这一次呢，邀请到的是专职的作家、电影编剧，而且长得非常帅，重点是他以前是个医生。然后呢，从医生突然间兼职当作家，然后写文章去参加比赛，慢慢的出书，慢慢的有机会，然后变成了电影的编剧。我们这一次一定要好好的聊聊人为什么这么的优秀，而且我也想问他是怎么选择的，一定非常的有火花。欢迎专职作家、电影编剧的章鱼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章鱼哥。
对，我们要讲一下章鱼哥是哪三个字，不然的话人家会 taco taco brother。
章是工厂章，然后三点水的鱼，然后唱歌的歌。
鱼哥的脸哦，非常的文青，但是我很好奇的是他的背景跟他的现在的身份是怎么样子串在一起。因为你是念阳明医学院嘛？
对对对，当初是在学校的时候开始写作，然后就写出兴趣来，出了第二本书之后就开始有一些人找我，
其他的邀约。
對對對，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想说，我是不是可以尝试来做一个专职作家，
有这样的想法。
对，那时候就开始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没有去做。
因為
一定的吗？有这样的想法到真的去做了有多久时间？
我一开始是觉得说写作这个收入很不稳定，然后又真的蛮少的，所以
真的蛮少的。听众朋友真的要支持作者。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是会觉得说这只是一场梦而已，可能我还是要
还没做，很想做。對對對，但是你又担心说他的收入，然后又怕他是一场梦，而且是个噩梦。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诡辩》这本书出来之后意外的卖的还不错，然后陆陆续续有人找我说看是不是可以改编成影剧什么的，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想说，欸，我的写作上面收入好像开始增加了。
是，
对，但是那时候有算过，就是想说我要能养活自己还是要可能至少一个月要个两三万，所以就是有点困难。所以我那时候是选择先到诊所去当医生。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我下班了不用再值班，然后我下班的剩下的时间都是拿来写作，
就找一个比较有正常上下班的工作，就是当医生嘛，然后下班之后才有时间自己再写作。
对对对，
你这样写作的过程当然开始是兴趣嘛，从小一定是从阅读开始啊。我比较好奇是因为我刚刚在私底下有聊到你有姐姐跟妹妹，那你家是唯一的独子，那你爸爸妈妈是老师。我觉得相信你想当医生这件事情不是你想当，是你爸爸妈妈给予的。
是，没错。
那比较好奇的是当你决定想要往作家这部分发展的时候，你心里一定有很多的纠结跟矛盾。
对啊，尤其是家里面的反弹也很大。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跟你爸妈开口的时候呢？
他们很紧张啊。
是紧张。
对，然后
爸爸的反应是什么？
我爸的反应是说，啊，你要当作家那很穷欸。然后我就想说，欸，然后就没有办法驳斥。然后我妈就会一直反问说，那你写作到底赚了多少钱。
那个时候开始兼职，第一本书出了吗？
第一本书是有点半自费出版，因为那时候跟那时候的出版社有一个合作，然后后来募资失败了，所以那时候出版社就提议说，那要不然我们各出一半，所以有了第一本书。所以那时候基本上都还是可以说是在
赔钱的状态。
对，但是后来那是因为那本书有得到一个文化部的剧本奖，然后那个剧本奖的奖金还蛮高的。
多少钱？
60万。
哇，
对，所以那时候他们就是觉得，哦，
我儿子
好像有
写作赚的可能比当医生还多。
对对对，
所以你这样子得了这个奖又拿到奖金，应该对自己的写作有一点信心了吧。
对啊，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参加这个剧本奖是有很多当时是业内编剧有在里面参赛，所以我一开始是没有想到说我会得奖。所以得奖之后又拿到一笔奖金，然后后来我就拿这个奖金去 跟那个自费出版社出了第一本书，叫《只剩一抹光的城市》。后来这个《只剩一抹光的城市》，没想到又入围了，就是台湾文学馆的文学好书。
所以这样讲，让我们一般的作者会很气哦，又入围了，这样觉得很烦。你用词要注意哦。嗯，入围了，那重点有没有得奖？
那时候文学馆有把我这本书选为文学好书，所以我就开始想说，欸，那我是可以来直接写成书，就是小说，所以就开始了第二本书《诡辩》的创作。
诡辩的话呢，又不小心入围了吗？
诡辩的话就是他没有得任何奖，
但是
可是就是意外的卖的还不错，然后那时候，
欸，真的很想打人耶，欸，意外卖的还不错。 OK， 好，来，我看你有多意外，继续讲。
没有，然后后来就是这本书之后就有人问我说有没有意愿啊改成电影或电视，然后也因此有了一个就是香港监制来问我说有没有意愿从事电影剧本的创作这样子。
欸，我觉得真的是先求有再求好。欸，听众朋友，你可能不知道那个香港监制是谁哦，他叫许月珍，他常常跟陈可辛一起合作片子，比如说见鬼啊，一二三啊，如果爱啊，去年得到金马奖很多奖项肯定的七月扬声啊，这个监制，欸，你不容易耶，找到你了耶。
对，因为我当初是想说可以跟这种大师学习，毕竟我不是电影学院相关，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哇，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一定要进去学学看。
哎，这个机会真的很特别哦。嗯，我们先休息一下，再回到东明会客室节目现场，我一定要好好聊一下你去香港、北京跟许月珍一起工作的情景。好，我们待会见。回到东明会的节目现场，刚刚张宇哥有讲到说他在写第二篇长篇小说《诡辩》的时候，意外的被香港监制许月珍舅舅挖掘到，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啊。嗯，对，
就那时候其实这本书是被，哦，我现在的公司，嗯，然后内部有讨论过，嗯，然后后来就是透过陈妍希的经纪人，然后来问我说有没有意愿去写电影的剧本。当然现在就是还是在跟舅舅学习怎么样把一个剧本写好，因为他在这方面经验是多很多，所以我那时候就毅然决然的就想说好，那我就
没有考虑过吗？
考虑
比如说他这样子发一个合作信看你有没有的意愿，通常来讲的话很多人就是选择我可以吗，行吗，然后什么之类的，那，
啊，
心中就有很多的小剧场跟 OS。
那时候很害怕，真的
害怕，
真的很害怕，就是因为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不但是电影圈我不熟，再来就是他毕竟团队里面都是香港人，再加上我又没有学过，所以我会觉得说，
而且你不是科班的，
对对对，
他们全部都是电影电视，那你是医学背景。
所以去的时候会觉得说真的有可能吗？所以后来舅舅就是鼓励说就从头学啊，没什么。而且我有个导演朋友，他叫陈义福，他也现在也是我们公司的导演，然后他那时候也鼓励我说其实我觉得这个没有一定要去念 film school 才可以来写电影剧本。
是啊，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也算是一个机会让我可以换一个世界看看。
所以你就决定了。
嗯，
你有跟家里沟通吗？
宝贝。
对，你卡了三秒，意思是说你是先斩后奏还是？
对啊，我就是觉得说我现在我要做这件事了。
嗯，
对，那我当然是希望得到爸妈的支持啊。
嗯，
后来我爸就是支持，他也是觉得说去外面看看也好，
有这样的机会去闯闯。
对，那我妈的话，她还是观望的态度，就会觉得说这个路她很不熟悉，然后她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她就觉得说做这件事情很可能会失败。
嗯，长辈会这样想是正常的啦。
对啊，
因为就保护你，你自己会担心吗？
会啊，当然会担心啊。嗯，因为我觉得要做这行就是
因为他是没有
真的才华，
因为是第一个没有固定薪水嘛，第二个就是你接下来的目标什么的可能很清楚，又可能又很模糊。
对，就是等于是说我写的东西要能符合到可以开拍的水准，那个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门槛，对吧？所以我现在也是在继续朝这方向努力，希望可以早一点有电影的作品。
所以你现在是全职的小说家以及电影剧本的创作者。
嗯，对。
第二本书《诡辩》啊，就是让香港舅舅跟他的团队发现你的。
嗯，
那这本书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是让他们吸引的？
其实我觉得当时主要是公司有分析过这个小说的结构，
是推理小说吗？
对对，是推理小说。他好像是觉得说我在这本书里面用到，因为我是用三条叙事线去讲这个故事，所以可能在他们看来觉得是说这个结构放在电影上其实是可以有一些发挥的空间
的。
对，再来就是我后来有陆陆续续听到公司一些人给我的反馈是说他们觉得这个故事里面的法医描写的还不错，因为我在描写这个法医，他其实当法医当了很久，然后他是在最后一个案子的时候被那个凶手的邪恶吓到了，所以他有点是因为这个案子所以他退出了江湖，然后他们是觉得说这样子的一个心境很吸引人。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喜欢侦探小说的话，欢迎大家去找《诡辩》这本书来读哦。那也因为第二本书《诡辩》让香港的监制舅舅发掘你了嘛，然后慢慢开始从事电影的剧本的创作，而且慢慢也有第三本我手上这一本书的创作，
对对对，
叫做《荒文》。
那其实这本书它也是要感谢一个贵人，那他是大田出版社的总编辑。那个时候其实我在就是要不要从事专职写作，其实还是有很大的疑虑啦，然后那时候培元就是大田的总编辑就找我去聊，我觉得他那时候就是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说了什么让你有信心？
他说了一句话，他到现在还是一直强调这句话，他说台湾人不能再没有年轻人来写作了，就是他现在是很希望鼓励台湾年轻人来创作。我那时候听了他这句话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别人都没有放弃我，为什么要放弃自己？对啊。那我那时候他这样一问我要不要给他一本书的时候，我当然是觉得很开心，就是好像自己受到肯定了，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写《荒文》这本书。那后来这本书出来之后，也是培元啊，还有很有名的版权经纪人光磊，他们也都很积极在帮我推广。那我觉得这真的是要很感谢他们。就是后来这本书有被选为 Books from Taiwan， 就是可以输出到国际的版权的作品。
这还说自己不太会写吗？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大家都是想要的，我觉得你是一个有天分的人。
我觉得可能就是也是要别人的帮忙才有办法。
当然你自己要有那个实力啊。就拿我自己来说好了，以前我也觉得自己没有自信，人家邀约我说可以吗行吗什么的，可是后来想想也是一句话给我一个改变，就是当对方邀请我的时候，就是对方站在他的角度觉得我 OK，那为什么不试试看？那没有试过的话，自己都说不行的话，那就永远没有机会啦。所以就一次一次一次，那一次一次的挑战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才有今天的小小心情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而且问我自己现在有没有自信，我觉得还好，但是我很乐于接受下一个挑战。
对，
我想你应该也是吧。
对，我觉得要有这种精神。
真的啊，现在台湾的环境哦，不是不好，我是觉得说大家都保护得很好，跟爸爸妈妈都担心自己小孩子受伤啦，然后害怕啦，所以他想要做的他就觉得可以吗行吗，所以导致现在社会有点断层，还有一些青年的那个问题都产生了。所以你很棒啊，你没有拒绝自己自己啊。对啊，那我们可以谈谈第三本书《荒文》好了。
荒文他这本书其实表面上是一本恐怖小说，可是其实我想要讲就是刚刚您提到，就是我觉得毕竟我从一个台湾人角度去看香港看大陆，那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台湾人是有机会的，只是我们可能历史背景关系，所以其实这本书讲到很多历史，然后里面的主角就是站在我的一个角度，就是说其实我写到最后我就是想要讲一件事，是说这个主角他面对到这些比较灵异的事情，他无法控制事情的时候，其实他会有点被拉着走。那其实这本书里面也有另外讲到就是一些原住民的历史。对，那因为我有一些原住民的朋友， 也是想要借由小说的形式去反映出其实他们在融入我们社会上的一些处境。对，那他里面的那个原住民的角色，他其实有点类似就是被社会给毁掉了，所以他在这个故事里面他扮演的是一种就是怎么样去让台湾不同的种族可以很融洽的融合在一起。那这也是就是在封面上那句话，
这句话叫熔炉式恐怖小说。
对对对，
因为我看到熔炉这两个字会想到韩国的电影，所以我比较好奇问说什么叫做熔炉式的小说。
嗯，其实就是说因为在我们台湾这么小一个岛上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种族。
当然
对，那因为我尽量就是把台湾这些很多不同民族的元素融入到这个故事里面，那就是想表达出一种其实这可能是我们台湾的一个新的一种文化的那个契机，它可以是一个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文化。对，那我觉得这个在台湾的尤其艺文创作上面我是想做一个这样的表达。对，嗯，
听起来这本书不是只有恐怖，欸，还有推理，就跟你上一本书一样。
对对对，
所以你思考逻辑一定非常的神秘。好啦，听众朋友，如果你喜欢推理小说跟恐怖小说的话，欢迎你 Google 一下章鱼哥的作品哦。能得到文学奖又得到奖金，然后有机会呢被香港的监制徐月珍舅舅挖掘到写电影剧本，我相信他的小说一定非常的精彩。你现在收听的是东明会客室，在我旁边的是小帅哥作家章鱼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章鱼哥。
欸，鱼哥，这样子统计下来你出了三本书了。
嗯，
第一本得奖了嘛。
嗯，
那第二本是那个
诡辩，
第三本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嗯，而且这三本我就好像封面都是黑色的，
虽然我手
上，对，因为我手上只有这一本嘛，但是据编辑跟我上网找资料，好像三本书全部都是黑色的。
对，
而且上面没有你的照片。欸，你是担心你放了你的小帅照然后可能卖得不好还是？
有可能，上一本好像有放。对，那这一本我也不知道，因为也没去关心这个事情。
请教一下，当你把这个书从虚拟的变成实际出版了，你们拿给你爸爸妈妈？
有。
那他们什么样的 feedback？
其实我觉得我爸妈心里面还是开心的，
但是嘴巴不讲。
对，就是他们可能打从心底很难去支持这个东西，因为他可能不是很了解说啊，这个写书
可以赚钱吗？对对对，
对，他们就常问我说，啊，现在不是没有人在看书了吗？你一直写书。
好，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当初你要放弃当医生，你要用多少的心思跟心力去说服你的爸妈，跟你旁边周遭的一些人事物？
其实这个过程也蛮有趣的，就是一开始我跟我爸妈讲的时候，他们就是反应很大，然后
我栽培你到现在，你都已经是当医生了。
对啊，
你告诉我你现在不要当医生。
对啊，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个晴天霹雳啊，我觉得可以用这样说。但是后来就是我爸就转为支持，因为我就一直跟他讲说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说这时候我没有去做这件事的话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然后我爸，那个时候是几岁啊？
那时候就是毕业后了，大概26了吧。
26。
对，然后我爸就听了之后就想了很久，他说好啊，那你就试试看吧。对，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很感动，因为在
因为你爸爸讲试试看你就感动了。
对，因为在更早之前他是来台北，就是叫我说再给我一年时间，如果没有成功就回去当医生。
你说一开始你提出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爸爸专程从台中到台北来告诉你说不行，但是我只给你一年的时间。
嗯，
那如果这一年
没有任何成绩出来，
那你就乖乖的回去当医生。
对，
哇，这句话其实很重。欸，
对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就是忍不住跟我爸就是讲说我已经没有办法让你再控制我的人生了。
你讲这句话，
对，
哇，你知道你爸一定伤心死，难过死。
对，就其实那时候
其实这种话我有说。我觉得你讲的好像是我的故事。对啊，你做这个，我断你的手脚。
对啊，难免会有争执嘛。 而且对我来说，其实要讲出那句话很困难，我几乎是已经含着泪在讲，因为我小时候很听我爸的话。
嗯，
对啊，所以
你姐姐支持你吗？妹妹支持你吗？当你在跟你爸爸妈妈要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有先请求他们协助吗？你在握手，你很紧张哎，你讲这个事情，
因为这是一个有点家里面反应很大的事情嘛，所以那时候姐姐跟妹妹也是，就是爸爸妈妈是这样的反应，你干嘛还要这样做？你当医生你可以写啊，就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嘛。
当然啦，
对，然后可是因为那个时候等于是我已经在实习过程中，其实我已经感觉到很强烈的矛盾，
嗯，
就变成是说我可能这时候我想要写东西了，但是我因为要值班，所以我回去之后就可能要补眠，
嗯，
对，所以它变成是一个，而且
没有办法完成了，
对，而且毕竟医生他是处理人命相关的事情，你不能半吊子，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我势必要做出一个选择。
那请教玉哥，你刚刚讲到说你爸爸专程到台北来告诉你说给你一年的时间，
嗯，
到愿意说这句话有多久时间？
大概也花了，
本来是拒绝了嘛，
啊，
一年的时间。好，那一年给你自己时间，那你做出一成绩，然后你把第一本书出版，那送到你爸妈面前的时候，你爸妈还是
他就还是问我说啊，你这个书就还是问钱的事情嘛。然后，嗯，但是我看他们也是很高兴的去分送给，因为他们是老师嘛，就是他们的同事，嗯，对。那其实我国中的恩师就是导师，就是国文老师，然后他其实那时候我自己回想起来，他对我的国文方面启蒙很大，所以那时候我妈拿书给
老师的时候，
我那时候的国文老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他们还是很感动的，啊，对，啊，
嗯，如果你亲手拿过去的话，会更感动。
啊，对，那时候我不在台中，所以只好先带。后来有见到老师啊，老师也是鼓励，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其实虽然说大家都会害怕，可是不试试看的话，你可能就会少掉后面那些感动。
真的，如果不试的话，嗯，怎么知道行不行，
嗯，
所以你慢慢的有这样其他的机会，然后变成全职，
嗯，
其实也是要靠你爸爸那句话，欸，
对啊，
你做不好你就回家当医生你为了不要回去当医生拼命努力的写。
对啊，那时候的确是这样的心情。
写作是你最有热血的事情吗？会忘我吗？写到忘我？
会，就是哦，我真的是觉得常常就会写一写到忘记吃饭什么的这种程度，因为等于是我要进到那个世界里面嘛，进去的那个小说的世界的时候，其实是很开心的。我觉得就是
很开心。你写的都是比较黑暗的，欸，
这么说好像也是。但是因为它好像是一种仪式，就是我要
进去的时候就赶快享受在当下，这样。
对对对，好像可以进入到一个我自己创造出来的世界。
那你能入戏？那能出戏吗？切换的很好吗？还是你
很不好，超不好？
还是你在跟我在访谈的过程中，你还在角色的情景当中？
没有了。
你懂的，因为比如说像演电影啊，或者演舞台剧的这些演员，当他入戏的时候，如果入得太深，他如果无法抽离的话，嗯，有可能
对
会精神上，我想
真的会有这种。因为我记得我在写第二本书的时候，因为里面很多就是凶杀案的场景嘛。然后我要去揣摩那个凶手的心思，所以变成说我那时候变得很黑暗。可能我朋友都看到我，
你怎么揣摩？
就是因为那时候有一堂课就是法医学，然后那时候肖开平法医是我们的老师，他就会秀一些命案现场的照片。然后我的方法就是那时候是想象那个场景，就是那个命案的场景，所以变成说你好像整个人会陷入一种很黑暗然后很恐慌的那种情绪里面。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室友啊朋友看到我都好像不太敢靠近我，不太敢跟我讲话。对，然后写完了之后大概就是放掉了一阵子之后才恢复到原状。对，就是也是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那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也是为了就是去揣摩那个情境，然后让自己变得很害怕。
欸，你后面有人？开玩笑，因为书写这些东西都会入戏嘛，嗯，
有啊，那时候真的会被自己吓到。
好啦，我们这一段都要介绍一首歌给听众朋友，嗯，来，宇哥，你有什么歌要送给朋友？
这首歌是我在韩国的釜山去那边海滩玩的时候听到了一个独立乐团的歌，然后那时候我觉得那个主唱他对艺术的那种奉献的那种精神，他都可以在表情上看到他那个样子。也就是说他 不管台下的人的反应是什么，他永远都是一脸可以说很享受，对、嗯、他很享受他的歌，
在他的音乐，
对，在他的音乐里面。所以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其实还蛮感动的，然后因为他们完全没有介绍这个团是什么名字，然后我就去要那个节目的单子，然后上面都是韩语，其实我不是很懂，
对，
可是我就是想办法去找，然后就最后有找到，就变他们的粉丝了。
所以这首歌叫做
是 Corona Band 的 Where the Sun Rises，
送给听众朋友。
Things are possible. FM96.7
现在收听的是东明会客室，我是王东明，旁边是张宇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宇哥。
刚刚讲到这你的发迹过程，
嗯，
那现在也出了第三本书，也在从事电影的剧本的创作，
嗯，
那电影剧本的创作跟小说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因为剧本毕竟它最终是要拍成影像的，
嗯，
所以剧本它比较像是告诉可能导演、可能演员、可能参与这个电影的工作人员说我们这时候要干嘛，那什么镜头要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
对
对，所以基本上在剧本里面不太能出现小说，因为小说会有一些心情上的描写，那这个东西写在剧本里面其实它是没有办法被呈现
的，嗯哼，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应该是在于说小说它写完就是一个成品，可是剧本你是要等它拍出来才会变成一个作品，所以变成是说你写剧本的时候等于是参与这个电影的所有人都能看懂，
嗯，
对，性质上比较不太一样，
所以写法也不同咯，
对，写法会不太一样。
比较好奇你平常在写作的过程当中都是在哪里写？
在我家。
那你家，你家里的墙壁应该有很多的便利贴跟
对对对，我写一些就是这个角色要干嘛，然后剧情到这边应该要怎么走，或者是哪些地方有 bug， 就自己抓出来就先把它贴在那。
这感觉很像那个我看推理小说常常都有一种画面，谁跟谁怎么样，这个案子是怎么样的，然后说
那个，
对对对，好像是这样，很有趣。
我是觉得这样比较不会忘东忘西的啦，
嗯，那逻辑性也比较强一点，组织架构也强，
嗯，
所以通常会写剧本或者是写小说的人，通常脑子里面的创意是源源不断。
我觉得要挤，要去想办法去挤那个。
那你怎么挤？
基本上，
欸，很少人用挤这个字，欸，挤就是拼命的把它拟出来。
对，因为有时候你等会等不到嘛。像我有时候，比方说卡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我要不然就是先跳出来，要不然就是找出卡的地方是什么，然后我去找那方面的资料。像我最近写的一个大纲，它就是卡在最后，那最后面的那个结局我不知道怎么处理，那时候我就只能先摆着，先做其他的可能邀稿或什么的。那等到后来我就慢慢发现说，哦，那个地方卡住是因为角色还不够清楚，所以我就回去再去想那个角色这时候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后来从这个出发点之后就解决了那个问题。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他是要一个有点像不断的去磨自己的那个灵感才会出来，嗯，可能很多人会想说那我就是坐在那边等，可是那个状况我觉得是很少出现的。那有一个很好笑的，就是好莱坞有个编剧，不知道你们有听过，叫 Aaron Sorkin， 他就是写那个最近一部叫做《决胜女王》吧？
哦，
对对对，
你这样讲我就知道了。
对对对，嗯，那他超好笑的，他说他在上课的时候就会说，你知道我这个剧本现在卡在这一页多久了？他说3个月。那他的方法就是说，他开车出去逛，然后看一看外面的人在干嘛。
嗯，
因为有时候你必须要去碰，就是也许你就是卡在那个地方，然后你去碰了别人之后，那个别人也许可以
给你一些刺激，
对，大概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创作其实是一个有点就是不断你要在那上面去用心的过程。
难怪你会用挤这个字，
对，
遇到问题的想办法脱离现有状况，然后去寻求刺激，有可能看到或碰到一个人事物，然后有新的一个发想。
嗯，
哦，谢谢你跟我分享这件事情。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我们就利用这个时间来介绍一下张宇哥的作品。第一本是
《只剩一抹光的城市》，
第二本是
诡辩，
第三本是
荒文。
好，这三本共同的地方就是书都是黑色的。当然了，那我要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喜欢推理侦探小说还有恐怖小说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给台湾作者一个机会。
对对对，
因为这个作者除了帅之外，他已经被发掘到写电影剧本了。我也希望很快的有一天能看到你的电影。
嗯，希望
在电影院播出来，然后你就想象一下，
到时候邀董明
对，然后你再邀请你爸妈、你的老师到现场，對對對對，我觉得那个是很感动的画面，
嗯，
也完成了一个梦想嘛。
嗯，对，
对啊，好，有机会再带新作品来到东明会客室，
好，没问题，
好，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是张宇哥，是个专职作家，也是电影编剧。可是不要忘记哦，他在做这个编剧写作之前是个医生。我觉得他好勇敢哦，愿意去争取他的权益，敢跟他的爸爸妈妈说他想要当一个全职的作家。光这一点，我觉得要说服他爸妈是不容易，不是他不对，也不是他爸不对。我觉得年轻人要有想法的话，应该要勇敢说出来，去尝试一下。如果没有尝试的话，绝对不会有机会。当他写出文章参加比赛拿到60万奖金的时候，第一阶段就是他可以说服他爸爸他可以的，也因为集结成书让香港著名的监制徐月珍看到他，把他网罗到他的团队做电影的创作。我觉得这个不简单，我很期待他的电影剧本被拍成电影，请他爸妈还有他的老师到电影院的那个画面，我超期待了，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被肯定嘛。那坚持到最后就是自己的。听众朋友，趁年轻，如果你有什么想法赶快去做哦，不要让你的年轻浪费了。我是东明会客室主持人王东明，我们下个礼拜见了，拜拜。